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李安民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安民弟兄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李安民。
安民弟兄，谢谢您今天大雨滂沱还来到我们这里电台。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常常邀请这个来宾呢分享他的一些进教的背景。
是，
可不可以也请您分享一下您在进教之前您对宗教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好的。其实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来讲并没有特定的信仰。那有的我想跟一般人一样，那就是碰到困难无助的时候会去求神。那这个神也不是特定的神啊。那不过在其实在我从小的过成长过程中我接触过天主教，所以即便那个神不是特定的神，但是在我心里面那个神就是所谓的天主。
是。
那我不断的在我需要的时候我不断向他祈祷，但是您知道这祈祷多半是不灵验的啊，就这成长过程来不灵验，但有时候难免会有些抱怨，觉得信仰好像与我何异啊。信仰，可是有时候真的是真的认真去想，好像我把这个天主当成一般世俗的神奇啊，就是神奇，就是他一般世俗的神，我对他的只有要求，那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真的做了些什么啊，那是不是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举止自己的思想都符合这样一个我们所讲一个真的是神所喜爱的，从来没想过。那只是不断的一昧的向神去要求去祷告。那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真正的信仰。但是我愿意说我为什么说小时候接触过教会，因为我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个教会，每天到了这个礼拜天，我记得是礼拜天下午的时候，那个修女啊都会到我们的社区来，那她都会带领一些比较学龄前的这些孩童去上教会嘛啊。那当然这个我们的社区也一般都不是信奉天主教的家庭，
是，
但是那些家长们都允许这个修女去把我们带到教会去。我在想这个我们的小孩留在家里也只是胡闹嘛，那到教会去学点规矩，那些家长也不反对。
是。
那到了教会其实也听了神父讲了一些三位一体啦等等一些基本教义。
是。
那虽然自己不是很用心，但是我很喜欢那样一个感觉啊，那样一个环境。所以即便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可是从小心里边我就自认为我是天主教的一员啊，即便我没有灵洗。那后来虽然搬了家就脱离了教会，不过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因为念的是教会学校天主教会，
是，
那时候每到了自修课程，那个校方总会邀集这些教友学生啊去上一个这个，因为由那个教务主任，那教务主任是神父兼职，去上这个特别的课，这就是天主教教义的一个课程。那我也自称我是教友了，所以我就跟着参加了。那同样的，虽然那些课程也是很基本的教义，不过因为我还是很喜欢那样一个气氛，所以从小一直到我国中毕业，或多或少都跟这个天主教有一些接触，所以我总是 刚刚秀江刚刚说的啊，虽然我没有特定的信仰，可是在我有所求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
是
我知道我祷告的对象是就是天主耶稣基督。那很惭愧，那还是那句话，我虽然祷告，可是都是在我所求的时候才祷告。那平常的言行举止，那甚至思想，从来不像一个教友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像一个样子啊。
是，
对，
其实艾米弟兄很谦虚，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教友分享一下，就是在您小时候，您好像说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第一次的接触
啊？对，是。
那能不能分享，就是说在刚开始您的那个第一次听到天主教的时候，那时候的印象，到目前您留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应该这样说啊，从我懂事以来，我总觉得，因为我们是，其实我们家也没特定信仰，也就是求神拜佛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
是，
但是从我懂事以来，我总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家的客厅的厅堂上总是挂着这个天主跟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哦，
其实我很好奇，可是到我稍微懂事的时候，我才问我母亲，那奇怪了，我们家并不信天主教，虽然你允许我跟着修女去教会啊，
是，
但是我们家从来也没有任何这样其他的仪式。后来我母亲跟我说，在我还在襁褓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啊，
是，
那家人非常着急，那也就骗寻名医啊，
是，
好像也药石罔效，
是，
那家里非常急，真的是这个走投无路了，后来听从这亲友的建议，是不是让神父来为我祷告？
是，
那就奇迹般的，我的病就痊愈了。
哦，是。
那但是这是因为我母亲跟我说的，我就听了，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那我母亲的转述嘛。
是。
不过我自己倒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我记得大约是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
是。
有一次在外面玩耍，那因为我母亲要叫我回家吃饭了啊。
是。
那我就急着返家。在要穿越马路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辆货车疾驶而来。
是，
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嘛，就非常慌张，不知所措。我只记得我是抱头缩身，我就蹲在那边。我心里想：哎呀，完蛋了，这个货车一定从我身上碾过去。我大概小面羞于。哦，
很近吗？靠得很近
了。很近了。
是，
因为我在穿越马路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左右方的来车。
是，
可是当我瞄见的时候，我就本能的只会蹲下。就蹲下来，
就是
抱着头，
你已经觉得已经很危险了。
对，我觉得已经很危险，就要撞上了。
是，
可是很奇怪耶，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深刻感受到，好像有一团白雾，然后就有一个天使，因为我小时候接触过教会，我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天使，就不知道是天使还是耶稣基督，我也说不上来。
是，
就有一双手把我拥抱了。
是，
那当我回神的时候，很奇迹般的，我竟然就毫发无伤。
是，
不，这件事在我心里面一直存着疑惑。
是，
对，因为我母亲在对接嘛，啊，
嗯，
可我母亲如果看这种情况，她一定会比我还紧张。
是，
可是她竟然完全没有紧张的样子。
是，
所以表示说那部车，我实在也想不透，到底她是怎么就从我身旁就过去了。
是，
但是我知道冥冥之中似乎是。可能就是天主在护佑我。
是，
那这件事除了我母亲转述我小时候生重病之外，这件事是我真的很深的感受。
是，
所以我不光是对天主教有一份好感，其实我心里边还是有一份感念。我觉得天主在我身上是真的显现了奇迹。
是，
这是我小时候对教会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
是，对，您在小时候有参加过主日学吗？还是
没有？
没有，
很抱歉，没有。
但是您是跟着修女听道理。
对，其实修女带领我们这些这是小孩子学龄前的，其实那时候其实蛮好玩了。一到了星期天的下午，
是
在家里，因为大的小孩还叫不动
啊，
稍微小的小孩不是钻在床底下就躲衣橱里啊。
是，
但是修女也非常有本事，她就挨家挨户把我们这个揪出来，
是，
她就带着我们浩浩荡，带着我们的小萝卜头就上教会。
是，
那当然还不时要提防有半路那半路有比较调皮捣蛋，
不见
会翘跑啊。
是，
那去那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印象那个教会很大，
是，
然后去那边很好奇，我可以跑跑跳跳的啊。
是， 是
那当然也有一些，当然对小孩来讲可能也有些吃的啊。
是，
对，那最主要是感觉那边的人，不管是神父修女或是一些教友都非常和善。
是，
所以我很喜欢 去亲近那些人。即便我对教育也是一知半解，我知道小时候知道就所谓三位一体啦什么这些，对，当然也听过一些什么诺亚方舟等等之类故事，这小时候听了是觉得蛮好玩的嘛啊，但是稍微懂事的时候就会开始内心会去挑战这些，会觉得因为毕竟稍微觉得念了一点书啊，
是，
那尤其我是学理工的，
是，
总会觉得神学跟科学，就科学角眼光而言，神学他讲的一些事理啊，似乎好像不太符合科学，对，那一直很彷徨。其实在我在出社会之后，其实也碰到很多的朋友，他们有是基督教的，有是摩门教的啊，那当然有天主教的，那这些朋友总是一直希望我能够加入教会啊，我相信他们都是出自善意，他们觉得那么好的东西应该让，就是像孙悦孙叔叔讲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是，
但是我很惭愧，我在跟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充满了挑战，
是
充满了，不能讲不屑了，就是充满了很深的质疑。
是，
那他们虽然极力去说服我跟我去解释，但是一直打动不了我。
是，
因为我心里质疑那些问题一直都没办法获得好像让我很满意的答案啊。
是是，
所以就是懵懵懂懂了，虽然心里觉得我还是需要这位神，因为我毕竟有无助，有这个也许讲难听有贪婪啊，有欲望的时候，我还是要去祈求这个天主。
是，
但是基本上等我没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在多半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就是感觉是无神论的，对，
是，
对。
所以在那时候因为受到这个知识背景的影响，可能您在了解神的这个经验上面用了这个科学的逻辑的这种判断的模式，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您开始产生的转变？
其实我想应该是从参加慕道班开始吧。
是，
那参加慕道班其实也不是我的本业了，那讲白一点有点像误上贼船啊。
对，
那讲好听一点应该算一个美丽的错误了。
是，
因为我有一位业务上往来的朋友啊，
是，
因为他刚加入教会，他觉得真的非常美好，
是天主教教会，
对对，天主教，
是，
对。那他会透过电子邮件跟我分享一些讯息，
是。
后来他就告诉我，这个圣家堂有开慕道班，
是
啊，那希望我能够去听听看，
是。
那我原来以为是就是一般的那种课程嘛，
啊，
就是什么心灵讲座课程，
是，
就是我就是讲座，我爱来就来，就要走就可以走，我可以很舒服的在那边翘着狼腿，就听
演讲，
还在听演讲，没错，有点像演讲。
嗯，
没想到去了之后，哎呀，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系统的这样一系列的课程啊。那这老实讲，这上了第一堂，刚进去的时候也是有些懊悔了。因为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必须要很正襟危坐的坐在那边，变成是上课而不是听演讲。
是，
但是因为既然允诺了朋友嘛，
是，
那最主要是我觉得那边在慕道班有一群非常热心的志工朋友，
是，
他们非常就是非常亲切，非常热心，真的让我感受到我就不能这样就随随便就离开，那我就硬着头皮就参加了课。那更让我感动的是，我觉得神父啊，那是沈德忠神父，他讲课的内容非常非常，不能讲有震撼力了，但是就是沈神父真的是非常博学多闻啊，
是，
因为他讲的教义其实不光是教义，我觉得对，就也有人生哲理，
是，
就是说从他的授课的内容里边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
那我就私下在想，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啊，
是，
就说这个科学的逻辑去挑战神学，其实后来想想，其实就科学，因为也刚好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他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爱因斯坦提的爱因斯坦提的那个叫做什么
相对论
啊，对，相对论，
是，
其实在现在的科学来讲它也出现一些破绽值得挑战的，
是，
那甚至牛顿他有一些学理，那可能在日后有更近的一些新的学说或新的发现之后，那他那么也会被受到挑战，
是，
那其实 从有这个世界以来，人类不断去再去摸索啊，追求这个科学的真理。
是，
但是你敢说这科学一定就是真理吗？也许现在是真理，
是
过了十年二十年或几百年之后，也许有更新的理论来挑战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论述。
是，
所以我就忽然想到，科学其实并不是绝对绝对的真理。
是，
那因为人类实在太渺小，面对浩瀚的宇宙，甚至面对无知的未来，过去那么亘古，那么长的一个历史，当然人类其实实际上非常渺小。那就我们有限的这样一个生命，去觉得科学就可以推翻所谓的宗教啊神学信仰，我觉得似乎还不足够。所以我现在在修正我的心态。
是，
我觉得过去我自己用科学的逻辑来推翻神学啊，
是，
我觉得我要调整。
是，
我觉得神学不是用绝对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是，
那当然我从我的朋友的身上看到他们接触到信仰之后他们真心的喜乐，
是，
其实我很羡慕。
是，
因为老实说虽然从小到大我感觉我还算平安顺遂，
是，
可是自己的心灵一直没有觉得有很喜悦的感觉。
是，
可是我从我的教友的朋友身上真的看到他们的喜乐，他们也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他们怎么样受到感动，
是，
我很羡慕。那所以我愿意去参加慕道班。
是，
那去其实更重要的是我很希望去追寻我幼时的那样跟对教会的感情情感
啊。是，
对，因为自从参加慕道班之后我又回到我小儿时那个，因为虽然我搬家搬离了很久，
是，
我又回去要探寻我幼时参加那个教会，虽然它的完全改观了，跟我幼时的印象，因为可能是都市变更或怎么样，
是，
原址还在，
是，
可是整个建筑物跟我脑海的印象完全
不一样，
不一样。但是我回到旧地之后，心里真的非常激动。
是，
我觉得能够在借由慕道班回到主的怀抱，对我来讲真的是心里很高兴。
是，
但是我觉得我还不足，
是，
因为我真的信念还不是那么坚定，那我也还没有那么深的感动。那之前我曾在网络上看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名学者啊，知名的学者在演讲某个演讲场合，他是鼓吹无神论。那这时候有位老妇人呢，就起身，他就提问，他说：“请问这位教授啊，那我信奉耶稣啊，那我并没有花费任何金钱啊，那如果真世界上并没有神，那请问一下我有什么样的损失啊？”那这位教授说：“其实你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因为没有财务上损失。”那这位老妇接着又问：“如果真的有神，但是我弃之不理啊，我弃如敝屣，我根本不理会他，那我也不去跟随他，
是，
那我今生得不到喜悦，那我死后得不到永生，那请问一下我有什么样的损失？”那这时候那个学者就哑口无言。
啊，
的确我觉得这个故事啊，这个老妇人提问给我很大的启示。
是，
我愿意试着去追寻我那些朋友们。
对，
希望能够更接近这个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今天听到艾米弟兄他非常深刻，然后他在进教的这个灵洗之前的一个进教的历程，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也会有一些对神的一些疑惑，也许您用科学的方式或者是逻辑的思考来思考这一位神，但是他的奥秘可能不是用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科学哈，或者是逻辑能够一下子就能够领会的。但是从艾米弟兄的见证当中，我们听到了儿时的那一份感受，那一份感受到天主的爱，如今又再回到了他的内心。那从这一份感受到的平安当中，他正在追寻着同样朋友已经拥有的喜乐。如果您在收音机旁边也盼望着这一份喜乐与平安，不妨就近到附近的教堂找寻神父或修女，或者是慕道班的志工，我相信他们会非常愿意的将天主的大爱分享给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一同分享天主的大爱。 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